正义，朱自清。人间的正义是在哪里呢？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，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吗？但白白地搁在心里，谁也不去取用，却至少是可惜的事。两担白米堆在屋里，总要吃它干净；两箱衣服堆在屋里，总要轮流穿换；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，满不理会。我们真大方，真舍得。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，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，衣服的一个扣。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，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，张张惶惶地寻觅着这个葫芦里买的什么药。我的聪明的同伴呀，我真想不通了。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，只见过他的弯曲的影儿，在自我的唇边，在威权的面前，在他人的背后。正义可以做幌子，一个漂亮的幌子，所以谁都愿意念着他的名字。我是正经人，我要做正经事。谁都像他的同伴这样隐隐地自诩着，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，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？他独自一个时，在生人中间时，早忘了他的名字，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。他所给予正义的，只是让他的影儿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。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辜负正义，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一行罪恶的还胜一筹。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，他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，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。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，沾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。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沾的签条，欣然受了这份礼，就是明知道是罪恶，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。易卜生《社会栋梁》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。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地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儿，但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，只怕早已没了、烂了，且将毁灭了。在这些人里，我见不着正义。在亲子之间、师父学徒之间、军官兵士之间、上司属僚之间，似乎有正义可见了，但是也不然。卑幼大抵顺从他们掌上的，掌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，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，甚至父教子死，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。他们发现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掌上们的背后，怎敢去违抗呢？掌上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，他们怎敢不遵呢？但是你私下问他们，信吗？服吗？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，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。这正是因为掌上们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。这种正义只能由掌上行于卑幼，卑幼是不能行于掌上的。 所以是偏颇的。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，而不能施于他人，所以是破碎的。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，有时不免要扩大到它的应有的轮廓之外，那时它又是肥大的。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儿，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，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他。在没有威权的地方，正义的影儿更弯曲了。名位与金钱的面前，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。你瞧，现在一般大人先生见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，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，但是一当了面儿，估量着对手的名位，就不免心里一软，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，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。至于平常的人，偶然见了所谓名流，也不免要吃一惊，那时就是心里有120个不以为然，也只好姑且放下，另做出一番足弓的样子，以表倾慕之诚。所以一般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名，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，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。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，这样正义岂不已经沦亡了？却又不然，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，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。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吧，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，因为隔开一层不由得就单弱了。一个为富不仁的人，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责，面前却只有恭敬。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，就是警察也要让他5分，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。我们的正义99%是在背后的，而在极清静的人间，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，因为太清静了，什么也可以原谅了，什么也可以马虎了，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。背后的正义只有存生疏的人们间，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，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。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，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。情面的根底大概也是一种同情，一种廉价的同情。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，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，就竟先取了情面，而将正义放在背后。在极清静的人间，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，正义就几乎等于零，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。背后的正义虽然也有相当的力量，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。启发与戒惧的功能都如掺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，于是仍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儿。在这些人里，我更见不着正义。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哪里呢？满藏在我们心里，为什么不取出来呢？它没有优先权。在我们心里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， 其余就是威权、势力、亲疏、情面等等。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掩蔽，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。你想，时候已经晚了，他还有出台的机会吗？没有。所以你要正义出台，你就得排除一切，让他做第一个尖儿。你得凭着他自己的名字叫他出台，你还得抖擞精神，准备一副好身手，因为他是出台的角儿，捣乱的人必多，你得准备着打，不打不成相识呀。打得站住了脚，协住了手，那时我们就能从容地瞻仰正义的面目了。